然后下面就是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是以赛亚说的那种话。所以为什么他引这些话呢？因为这些话事实上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而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光是神，主耶稣也是人。所以这就是最奇妙的，讲到基督的生命很清楚，一面他是神，另一面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神，他有资格来拯救我们；他是人，他才有，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可以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才能为我们死。所以为不了成功救恩，一面他是神，一面他必须是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救恩才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讲到了基督的生命，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就讲了基督的工作。那基督的工作有两面，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去看第三章第一节，鸿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么请不要，大家记得啊，这个前面呢，使者就是使徒，就是神大发他到地上来，所以使者是指着他在地上的工作，他们是在地上的工作，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地上的工作。但是下面说到什么？说到那个大祭司，那是指着他今天在天上的工作。所以讲到基督的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比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因为你找不到另外一本书讲到主耶稣是大祭司。你指一本给我看看，其他的圣经都讲到主耶稣做祭司的那个职分是有，这个我们知道。但真正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只有希伯来书讲。换句话说，所有其他的圣经的书卷都讲到基督的工作，但是很多是指着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这个里面当然包括死，包括复活这些等等，这个当然是主在地上所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只看见基督是使徒，你只看见他是因着爱的缘故被打发来到地上来，那么你对基督的工作没有完全的认识。你如果对基督工作要完全认识的，你还要认识他今天升天，升天以后所做的工作。那这个和我们就很有关系。如果光是有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好了，你蒙恩得救，你今天得了自由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犯罪了怎么办？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达到成圣的人？今天我们怎么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本来是自由的，我们怎么能是永远是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从在恩典中长进，那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所有的秘诀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一卷书和我们属灵长进发生了很大的关系。很多的人只知道主耶稣是使徒，只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只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上天他，好了，好像我们永远停留在得救的阶段。如此而已，有的人甚至于一受了浸，他就再也见不到他。你问他，他说我已经毕业，受浸就是毕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难怪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婴儿。但是不，主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关，竭力进到完全。所以希伯来书是讲完全，希伯来书讲成熟的。你怎么完全，怎么成熟？许多的观念里面只是主耶稣是使徒，而没有看见主耶稣不光是使徒，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也是大祭司。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就是讲这两件事，前面讲他怎样是使徒，后面讲他怎样是大祭司。所以我想应该是很清楚。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很明显，在这里提到摩西，那是出埃及的故事，对不对？你出埃及在讲摩西，然后呢，讲到在荒倒闭在旷野，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是民数记的故事，很清楚。那么等到下面讲到约书亚，那么很明显 是生命性的。所以如果你只细读这一段，那么创世纪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从创世纪开始讲起的，那么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出埃及的故事，然后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这个约书亚，然后给我们看见这个约书记等等故事。那么很稀奇，讲到主耶稣是我们使徒的时候，给我们两幅图画，一幅是摩西的图画，还有一部分呢是约书亚的图画。那我想我们以后会详细去看它，但是很明显的，要明白主耶稣怎样做使徒，是神的使徒，我们需要摩西五经来解释才可以。很明显需要用出埃及记、用民数记、用生命记来解释它。那么很明显，你要明白摩西和约书亚。那摩西和约书亚有不同的，有自己都知道是不是？摩西是代表律法，他最多只能把我们带到迦南的边界，他不能把我们带进迦南。但是摩西很重要，摩西起码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没有错。经过逾越节，然后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到了边界他不能带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图画是一部分，因为我们基督是完满，所以在这一部分你看见是由摩西来预表我们，但是光是摩西不够，因为只有约书亚能把以色列人带进什么，带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这个埃及救出来，这是得救的故事。所以许多人一天到晚只问得救不得救，读希伯来也这样，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那会不会得救了以后呢又不得救，所以问题在这里。所以就是我们一直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一直的观念就是从埃及出来如此而已。那么说埃及出来现在天天吃马呢，那么我们那这是我们所知，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所以就是在这里，一面你如果是神的使徒，毫无问题，弟兄姊妹，摩西是神打发的仆人，约书亚是神打发的仆人。但是你看，摩西是一半，约书亚是另外一半。在这里，你看见说需要摩西加上约书亚，然后才能把我们的主描写的清楚。我们主一面是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叫我们蒙恩得救，叫我们不再做罪人奴仆。但是弟兄姊妹，主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竭力进到完全。因为这里讲的竭力进入安息主义，那个安息主义家庭来说，所以不要忘记竭力进到完全。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很明显在这里提到什么，很明显这里提到的是摩西五经里面重要的。然后下面讲的什么，下面讲到大祭司。那大祭司毫无疑问的是利未记。你如果要明白希伯来书的话，你一定要明白利未记。所以很明显利未记的故事，那里面利未记的种种，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明显的就把我们带出来了。那不光如此，因着大祭司这个祭司的体系，就关系到我们，关系到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因着那个旧约，因着大祭司，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那么你读到利未记怎么形容亚伦是大祭司，所以下面很明显就讲到亚伦。你看你讲的亚伦怎样是大祭司，那么亚伦是怎样的，那么你就知道说神和以色列立约那是旧约，很清楚。但是呢，感谢主，如果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和以色列家要立的新约，所以可见的这个旧约要渐渐的旧了。那么现在你看见圣经不光是停留在摩西五经，最后呢很自然的就引我们到了先知书。那么大家知道，就在先知书里面，就在耶利米书那一部分或者七节特别讲到新约。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的生命，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 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工作，就是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而基督的工作有两面，一面他是使徒，另外一方面是祭司。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一面呢是摩西跟约书亚加在一起，画一幅图，画一幅画给我们看清楚，也是怎样是使徒，是神所打发的。所以他说，他主耶稣是乃是行差他来者的意思，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乃是求那差他来者的。那弟兄姊妹，你从摩西跟约书亚身上，你能看见那幅图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就说他今天升到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来说，那么很有意思，你看见在那里有一幅的图画，是亚伦的图画，因为亚伦是大祭司。但是亚伦只是在这一点上预表我们主是大祭司，就是说亚伦是大祭司，预表我们主在天上做大祭司，就这么一点。但是亚伦的等次不能代表我们的主今天做大祭司，因为他根本不是立位人，他没有资格。如果按这种情形来讲，他根本没有资格做那个亚伦这个等次的祭司。但是感谢主，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这就是麦基洗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提到麦基洗德，又回到什么？又回到主。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圣经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么为什么要有麦基洗德？因为如果是麦基洗德的话，你记不记得我想我们应该读一段圣经很重要，就是我们看的诗篇110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我们读新约的圣经都知道，我们主升天就应验了这件事。所以诗篇110篇呢，乃是预言我们主有一天要升天。然后神就对他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在天上，很清楚的。然后第五节，然后这里跟我们看第四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主升天，宇宙中有一件新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是大祭司，但是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因为麦基洗德，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好像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因为刚刚好麦基洗德就预表了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主升到天上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和我们借着他，那么就因着他的儿主耶稣的血，我们和神之间具有了新约。那么这个新约刚好和旧约是相对的，所以讲到大祭司的时候，你看见了，一面亚伦和基督是相对的，因为那个亚伦等是属地的，你看见了，这个属天的乃是这个麦基洗德。那么现在呢，是主耶稣，现在你看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就把麦基洗德和什么呢，就把麦基洗德和谁放在一起呢？就和主耶稣就放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吗？同样的大祭司，地上一个，天上一个。那么地上和天上是相对，是对比的。但是呢，麦基洗德因为是麦基洗德，那么那个等次呢，乃是和主耶稣就是比较性的，是站在一边的，一个站在对面，一个站在一边的。所以你看，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就用这样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怎样的在天上做大祭司。那么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主是按照亚伦做大祭司的话，那么你要知道，我们今年犯的罪，明年赎罪日还不来，因为每年都要在线上。每年亚伦的就是今年替我们献了祭，明年还得献祭，所以我们不断的犯罪， 就不断的献祭，只要不断的献祭，证明是我们要一直不断的犯罪。我们主是这样的，我们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所以那是永远。那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蒙保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光称义，我们才能够成圣，最后我们才能够活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工作，你看你就是前面这十章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讲的旧约，讲的新约呢，很明显，你看你也是很明显的一幅图画，在先知书里面。所以这样很明显，你看就把整本的旧约就提起来，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解放黑奴的宣言，是文字，但是远远看还是人的。讲到基督，一面是他的身位，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他的工作，是第三章第一到第十章，我想是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幅图画以后，你看，虽然我们是讲的图画，但另一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希伯来书大概这个大纲可以说提纲挈领已经把它提起来。那么现在呢，就剩下三章，就是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讲到许多的儿子怎样进到荣耀里面去。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那当然从信开始。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望，十三章，你就要看第一章一节，每一章一节就是那一章的解释。第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的一节讲信，十二章一节讲望，然后呢，十三章一节讲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样能够这许多儿子怎样进到荣耀里去呢？是凭着信，凭着爱，凭着望，还有呢，凭着爱。所以这就是后面的三章怎么样的把希伯来书归蒙恩解开。那弟兄姊妹，同样的，这个写书的作者又是回到圣经，你看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又是从创世纪开始，现在又讲许多的儿子，所以从创世纪的亚伯开始，不是从亚当开始，因为现在是新造的。亚当是旧造，你看见了，所以当然许多的见证人最早的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亚伯开始，然后那一共讲到了旧这个讲到了创世纪里面的八个人，不光是八个人，从亚伯讲到挪亚，然后呢还有谁？不，你去看这个，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么，第一个当然是亚伯，第二个呢，以挪，然后第三呢，当然是挪亚。很明显的，你看有这就是三个，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很清楚。所以，这个创世纪里面七个最重要的人物都在里面，还包括撒拉，你看撒拉这里也提到。那么这些通通讲到。他们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那这个是你要明白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今天我们说我们过信心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信呢，不是因信称义的信，当然是因信就称义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因信的生，你看见这里有一条路要走。那么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你看见从亚伯开始，这条路一直往一直。很明显的，一直是这样往前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然后呢，到了然后这个然后很明显的这个创世纪讲完了，就是启示，就是出埃及记，那就讲摩西怎样因着信，那么然后摩西讲完了以后呢，就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因着信，然后他们怎么样的过红海，那么然后呢，他们怎么样的围绕耶利哥七天。然后讲到约书亚记，那么就讲到拉合的故事，那么然后等等的等，也说到基甸是史诗记，巴拉参孙这都史诗记，耶和他，然后大卫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然后呢一直下去，众先知还讲了众先知的事， 因此，当你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篇的时候，你看那个描写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也特别讲到，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那么根据传说呢，以赛亚就是被锯锯死。被锯锯死就是他用这个板呢，用木板把这个以赛亚呢夹在里面，然后用锯锯死。那不光是以赛亚被锯锯死，现在以赛亚书也被锯锯死。你看这新派的作家呢，认为说这个以赛亚书不是一个作者，是两个作者。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你看见吗？很在这里，你就这个就是旧约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你仔细的都读过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那幅图画在哪里？那幅画就在旧约。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走这条路，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把这幅图画就这么描写，出来。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12章的时候，你看见虽然从旧约讲起，他一直讲到新约，最后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里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情形，有一天那个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从今天天上而来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里面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很重要的一把解释，很重要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第12章，就很明显是在第12章。那么然后你再读到13章的时候，很明显的这里面有提到，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个，是怎样怎样怎样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书后面的3章讲到神的儿子怎样进的荣耀里面，同样的，你看见同样的，凡是在旧约里面指着神的儿子和他的弟兄，指着神的儿子，因为他要领着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些图画已经在旧约里面。那么神的目的终极是什么？他的儿子。神的工作是什么？要领我们这些人进到荣耀去，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除非我们长大成人，神的心不会满足，不光是仅仅得救，而且得胜，而且能够得胜有余。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成功达到。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旧约的话，那些图画都不在那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知道怎么明白旧约的话，怎么明白旧约的圣经。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叫预表。读预表，你就要看希伯来书怎么读。你如果要知道、要明白怎么读预表，不随便的读预表的话，那么希伯来书乃是我们这个准则。你看希伯来的作者、书书作者怎么样来解释旧约，怎么样把那幅图画画出来，你就看见说，神的话是非常生动，是非常奇妙，所以难怪这个写书的人就把它归纳在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是旧约，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古时就是旧约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就有的时候用预表，有的人用预言，有的时候用数字等等，多次多方来小于一切。但是不要忘记，那整个的目的是什么？整个目的能让我们认识基督。所以想想看，就是事实上，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好像重复这个路加福音第24篇那里所说，好像我们的主，就像我们的主能够从旧约，能够凡是指着主所说的话都为我们点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天我们主讲什么好像没有记得，但是经过圣灵的感动，你仿佛因为圣灵知道我们主的意思，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天我们的主被那些门徒是怎 么说的，我们不晓得，很可能有这一番话我们不知道。当然一面他只给我们看他神的，另一面给我们看这点，因为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那么到底他是怎样的把那些图画指给这些门徒看，或者给以马内斯，我们不知道，这个也许是传福，我们不晓得。但是感谢主，最少现在神用一个人，那个人事实上等于把我们主在那个房在那个小楼里面，当他对复活以后对门徒们所要说的话，凡指他自己的话都说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本书好像能够把主的话再说一遍的话，那是希望来说。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很有意思，你看见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一定这个路加一定是他的作者，但是最少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特别读到最后主复活以后，要明白主的话呢，你看主耶稣那是这个故事。所以等到我们抓住了这个钥匙以后，我们几乎也把希伯来书解开。你看主的心目中就主的心目中就是儿子和许多儿子，就像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怎么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谁，唯独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在约翰福音的怀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呢是父怀里独生子一看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还有一次是什么，是约翰躺在主的胸膛，躺在主的怀里。所以如果你问我约翰福音讲的，约翰福音只是讲两件事，一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在父的怀里，还有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像约翰一样怎样在父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的，同时这也是希伯来书，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信子的有永生，你不必，当然是个神的儿子，因为整个宇宙，为什么不必讲神的儿子，因为宇宙就这么一位，我们这些儿子都是你，如果我们这些做儿子都做得不像，因为我们做得再好不过是影子，真正的儿子乃是我们的，这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目的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让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主长。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他不光完成了救恩，而且从希伯来，从这个第十章开始，就看见我们怎样进到荣耀里去，怎样借助，怎样过信心的生活，怎样过盼望的生活，怎样过爱的生活。所以很明显，那条路是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前面十章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不是？那么从十一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因着那条路为我们打开，我们的主是做先锋的耶稣，你看圣经说是 forerunner， 他是先，他打先锋的，他终于打出一条路来了。所以从雅各开始就开始奔跑那条路，然后一个雅各过去了，谁去接，谁去接那个棒呢？是挪，然后是挪亚，然后是雅各了，一直一直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那条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最后的三章。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想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十分钟以后我们再接着，然后我们再继续，好，现在休息好。